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啊，谢谢各位跟我来度情人节。除了上次一封学长的情书，今天收到四封，真正就没人演的啊。啊，还有人带来没有交给我的啊。好 ，Anyway， 好，今天我们应该是除了心法之外，哈。白法的最后一堂课了啊，那我们请翻到大本的哦，是我们从四数开始啊，重新再看一下242页，242页第18门啊，心不相应行所的第18门。那么 A4 版本的是几页？四数299，好，请各位看到299页，四数。那么谈四数前呢，我们还是简单的结前啊、哦。上个礼拜呢，我们就整个从前面呢在复习啊，一直在继续讲到第14个。这个14个当然是依着集论的次序啊、哦。第14个就是义生性，第一个就是得，第14个就是义生性，其实就是俱舍论时代所谓的不得。那么大乘唯识呢，又在第15门以后啊，立了流转、定义跟相应这三个。其实这三个呢，就是在因果相续性上啊，从这三个角度去界定。那么这个界定呢，它的总整理呢，在241页啊，我指的是这个16开本的241页。那么如果照小本的次第的话，应该是在298-297左右、哦、我念一下地方你们对、哦、在16开本241页这个地方，他说啊，中观以上三法就是流转、定义、相应啊，都是根据针对诸法的因果关系而假立的名称。那么呢，第15法就是针对因果相续性而假立流转之法啊。因跟果其实有没有因果的关系呢？那么我们从三个角度，第一个呢，从相续，相续呢就是一前一后啊，一前一后。可是呢，我们都知道因不会到果位来，对不对？比如说啊，种子到果的时候呢，长成大树啊，那个种子的相通通破光了，所以呢，从因的种子位不会到果位上来，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是相续。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是相续过来呢？相续应该是继续嘛，那甚至我们现在的观念会有连续的感觉，可连续应该是个一体嘛，是一个一，对不对？是一样东西，然后从过去到现在乃至于到未来都还是它。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观察没有这样的东西，每一样东西经过时间的演变都会改变啊，都会些微的改变，所以唯识就给它一个叫做相似相续，一个这样子的描述方式。那么依着它的相续性呢，我们就假立了流转法。那么到了唯识观的时代呢，它就加上了相似两个字，因为它不是一啊。如果它是一而相续的话呢，那就有我了啊，就有自性了。所以唯识观它一样还是不承认有自性啊、哦、所以呢，它用相似相续的观念。那么因果除了相续性之外啊，我们还需要看它的定义性。其实前面讲的是定义性，不是别义性啊，不是别义性。那么所谓定义性啊，各位往前看一下，在16开本呢、啊，我都讲16开本了、啊、那么小本的你们都自己去找一下页码哦。239页啊，这边有三种定义，我们先看一下。一个是相定义啊，就是说啊，因跟果的体相啊决定不同，不会一样啊。如果是一样的话呢，表示还在因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要拿这个钟啊，我今天准备有个动机要拿这个钟，那拿这个钟的动机是因呢，那我如果一直没有去动手拿，那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对不对？我保持这个因位的状态，就是说我想要去拿这个钟，可是我没有拿的这个状态，拿钟的这件事情是始终不可能发生的，对不对？纵使那个算因，动机我是生了，可是果不会生， 因跟果必须是两件事，对不对？样子至少要不一样。啊，如果老是那个样子，那感觉就没有变啊。那么没有变，你怎么可以说是哪一段是因，哪一段是果呢？所以呢，要构成因果，必须体相不同啊。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呢，业因不同，就是说因也要有它的因，果也有它的因。这边他写的不够详细哈，我稍微补充一下，上礼拜也讲的比较快。所谓因定义呢，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意思是说，我们说一因一果，对不对？那么这个因是不是要有它的因？没有它的原因的话呢，这个东西不会出来嘛，因为不可能无中生有啊。所以呢，它也有它的原因。那么这个果就以这个为因嘛。那么这个果的因跟这个因的前因呢，必须是不同的东西。那也就是说啊，如果他说是一的话，那么这两者的原因应该要一样才对，懂吗？因为龙生龙，凤生凤嘛，对不对？应该是那个东西生那个东西嘛。可是问题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相不同了，对不对？因跟果的相是不同的。一棵大树是种子生的，那种子是哪来的？种子又是树里面的花，对不对？花瓣掉落之后呢，从果实里面取的，对不对？是从果实取的。可是呢，等这个种子长根茎叶以后呢，是那个那么庞大而且复杂的东西。可是这种子却取自于果里面的一小分，对不对？来处的相也不同，那因的来处那个样子不同，果的来处却是种子，对不对？那么这两个因啊，就是说因当然还是果的时候啊，我这样讲不太清楚啊。比如说这个是种子，这个是大树的样子，对不对？首先我们要先了解这个种子的样子小小的啊，大树是这么庞大复杂，对不对？然后呢，这两个相已经不一样了。好，既然相不一样的话，我们看它因相不相同。那么这个种子的因呢，是在果实里面的一分。那么这个大树的因呢，是它，对不对？然后呢，这两个都是果的话，哈，因为如果说是相似嘛，说这两个是相似相续，一直不断变过来的。好，相不同，这是一件事情了，啊，这是一件事情。可是另外一件事情是，这两个所谓相似的东西呢，因又不同。懂我意思吗？因又不一样，那两个不同的因生了两个不同的果，可是我们却要在流转之后呢，说这两个果啊，因为这个果又是这个果的前因嘛，那我们说这两个果呢又是相似，哎呦，很奇怪，对不对？当它时间比较近的这两个啊因果关系，还姑且可以说是相似相续，可是如果时间差的比较远。真的哦，你要说这个是相似，会很奇怪，好，会真的非常奇怪。尤其我们经常讲女大十八变，我就经常讲，我们以前小时候照过的照片，现在拿起来看，男的还变化不大，依稀还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调皮捣蛋的样子。可是呢，我妹妹啊，夹在我们两个男孩子中间呢、啊，到了前一阵子我们家族聚会，拿出来照片一看，嘿，说这个西瓜皮是谁？连他自己都不认得哦，因为太久没有看了，所以你怎么说是这是同一个人呢？对不对？连是自己哦，对过去的样子都不认得了，那因为时间淡忘了关系，所以同样的道理，他因怎么可以说是相同？因也是定义的，因也要各自有他的因，而这两个因不可能会一样。可是问题是，不一样的因所生出来两个时间的果，可是这两个果却会说是相似，而且产生相续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中间呢，肯定有很多的推论在里面。所以我们说啊，它是假立的，它不是可以证验的一件事情啊。它是在相似相续之后，又继续去假立他们的因。然后呢，问题是它的因也不同啊。啊，从它的不同的这个面呢，我们去界定定义这个东西。那么问题啊，接下来第三个果义啊，是这两个的果呢又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树的果又很多。树的果，比如说落叶也是它的果，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长花，花瓣落下来也是它的果，所以它的果又有很多的样子，乃至于呢，这个不同的树又会招来不同的昆虫，啊，不同的野生动物， 乃至会有附身在他身上的很多其他的附身的植物，所以他的果相呢又千差万别，跟前面种子一定会生出这个大树的果啊，这个决定性呢又不一样啊，又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称为因果的前后这两件东西呢，从因上来看啊，从能生因来看，以及所生果上来看，甚至从相状上来看，都处处不同。那么这三种角度去看，处处不同，我们怎么可以说它是因果呢？对不对？如果相不同，因啊能生因不同，所生果不同，假定这三种都不同，而能够称为相似相续的话，也能够称为因果关系的话，那么任何不同的东西，我只要把它一前一后的发生，不就可以称为因果了吗？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又不承认这件事情啊，因为这种关系就破坏因果啊。我是我爸爸妈妈和合而生的啊，你不能随便路上抓两个一男一女就说我是他们的儿子啊。好，这种破坏因果的关系也不能这样邪说嘛。所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有具体的而且强烈的证据，在相异、因异、果异的情况底下呢，了解说为什么这个相似相续就叫做因果。所以中间就有一点什么东西，那我们只能够说那个东西就叫做假立，对不对？借由这些因缘啊，借由这些因缘，虽然因不同，啊，能生因不同，所生果不同，相状也不同，可是我们还是得要称它是因果。这从因果的差别性上来看，各位懂它的意思吧？好，前面呢是从相续性上来看，那么第二个定义呢是从它的差别性上来看，所以呢简老师才会在这里啊，在241页这个地方呢讲因果的别异性啊，就是它的差别性。好，第17个呢是针对因果的相称性。相称性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如是因如是果，对不对？那么在唯识其他的经论当中呢也会讲到所谓的等流啊，等流。那么等流果呢就是这边所谓的相应啊，比如说我们在跟佛菩萨求啊，求个东西，那么如果你这样的求，他来得到示现给你的，或者你得到的跟你所求的是一样的，你会说相应，对不对？乃至于如果说不一样的，你会说不相应嘛。那么不相应跟相应其实就来自于你有所求，对不对？你那个求就有一个所谓的期待，那个期待呢就在色心二法上就有一个假设的标准存在在这个里面，凡是那个果只要符合那个标准我们就说相应，只要不符合那个标准我们就说不相应。可是这个问题会发生以下我们在世间法上常常见到的误解，比如说我也守了五戒了，我也读了大乘了，我也想修六度，那么我也布施持戒都修得很精进，可是呢业障现前，我生了一场大病，乃至于呢可能会早早就往生了，对不对？那么旁人就会问，为什么这个人好心没有好报，对不对？这件事情好像不相应嘛，你看他这辈子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他的结局这么坏呢？那这个结果呢就被人家称为不相应。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因果应该是相应的，可是如果我们把因果呢只当作是有限时间的一前一后，如果我们这一期寿命在前半生都做了一些别人或者自己都认为的好事，我们就会期待我们的接下来的日子呢都应该会有好报，可是万一没有好报，我们怎么去解释没有好报这件事情呢？难道就解释说啊因果不如吧？但是这个现象呢的确很难让人家接受，对不对？像一个青年才俊呢才刚刚考上台大，那个是以前我们发生的事情呢，才刚考上台大哦，还没有入学哦，然后呢就跟一些朋友啊就到台大去打篮球啊，晴天霹雳阿波罗吼啊，就乌云啊蔽日，然后一下子就啪啪一声雷打下来，那个青年才俊呢刚考上台大放了榜，然后就在台大篮球场啪啪被雷击死，那你怎么去解释这个现象？所以当我们发生人生无常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就会 不禁会深思到底因果是什么。我们就会对因果这件事情的必然性啊，或者是它的等流性呢、啊，会怀疑，难道好心一定会有好报吗？好、哦，就会有这样的怀疑，对不对？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对于时间来认定因果这件事情啊，时间其实是一个因素，因果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一前一后的事情不见得是因果，也不见得是多么前多么后，时间要隔多长才称为因果啊。因跟果之间有一个易熟的关系，我们只看到等流的期待，我们并没有看到易熟的关系。我们以后读就易熟就知道了，易熟有易类而熟。你看我们今天会转成狗的身体再来去受那个报，我们不见得会用人生受我在人生时代造的因的果，所以这个是异类而熟，会有异时而熟，不见得是这一世熟的，是在另外一世乃至于三世以后啊，异时而熟，所以这那乃至会变异而熟啊。所谓变异而熟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不管造善造恶，下一期果报生来，不管是六道的哪一道的众生的一个形象，他那个形象的八识阿赖耶识本身是无忌的，就是不善不恶不苦不乐受。可是接着他来的造作就不一样了啊，接着他来的造作不一样了。如果万一转生的那只狗还有前生的记忆的话，他说我前一辈子做得不错，为什么这辈子我是狗生呢？他就很生气，见到人就呜呜呜呜呜很凶，因为他很凶啊，得不到任何一个人的疼爱，对不对？所以他下场就更悲惨啊，更悲惨。所以呢，这种变异啊甚深，你没有办法用固定的所谓逻辑啊，所谓合理不合理这件事情呢来解释来看待。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我们要信因果，可是因果又甚深，不能够用时间的长短先后乃至于它的属性的善恶来论定因果之间的相属性啊。那么这个之间呢，其实并不在它的感受是如何，而在于我们如何看那个结果，对不对？所以因果是让我们学习的教材，因果不是我造什么因就应该要得什么果，那这样子学佛就变得有所得了。整个心不相应行在一开始就立德那个观念，要我们去体会无所得，对不对？那你今天在因果的假立上又认为应该啊，我造这个因我应该要得什么果啊，你立一个决定有所得，甚至呢你不但决定有所得，连他的自信你都一定决定，这样子不是学习智慧，这样子是学习执着。我们今天会受苦就是因为我们在因果的相续上没有学到智慧，却学到什么？却学到执着，而执着就受苦，把这一切的相续相当作是实有的，对不对？常相的设法又积聚起来变成色蕴，乃至会受苦，就是这个念执着。所以因果其实是我们学习般若的教材，不是去期待他得出一个固定自信的结果。我们学习心不相应行就知道因果，不管从这个相续性，从别异性，乃至于从这里所谓的相应性，都应该看他的自信不决定，对不对？都应该要看他的无我无我所，都应该要看他的这个无常，都应该看他执着必生苦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学习，就是正当的如理如法的思维白法，就是如理如法的学习佛法。否则你纵使在读佛法，你其实是在熏习世间法。有些根本佛经没有读一本的老人家啊，他只要看尽人生冷暖，他对人生的一些苦乐的现象再也没有执着了，心一旦薄，虽然他从来没有学过佛法，他的一言一行在在处处都示现佛法。所以有些时候啊，佛法不是佛法，不是佛法的其实像佛法，差别在哪里？ 差别不是在我们用的名言有差别，差别在我们的用心有差别。我们在那个向上是怎么学习的？如果我们在这个向上呢，老是朝生烦恼的结果去照做，你纵使每天把经背得很熟，对不对？咒持的很多，佛号念的也很虔诚，那么你的期待，你的身心老是转生烦恼，这样子就不是学佛。学佛并不是在念佛跟诵经上的次数多少来论功夫高低，要论那一念心。所以所有的法都是练心地的，让这个心地能够变成清净。只要心能够清净，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如理如法，得到佛法的心要啊。所以呢，我特别呢从因果这件事情上呢，假立三件事情来观察。这个信应该解释成角度，从相续的角度来看因果，从差别性上的角度来看因果，以及呢从相应相称的这个角度来看因果。千万不要把那个信解释成自信，因为它根本不具备有相续性，对不对？因为它不是真的连续过来啊，它也不是有差别啊，因为根本就是他是他，我是我，对不对？一个改变了才有差别，它不是原本就不是一，你怎么可以说它是变化？它没有变化，乃至于呢，它不能说是相应或不相应。我们才读般若经啊，般若经说啊，一切法不能说相应或不相应，因为一切法如过去也是如过去，现在也是如现在，未来也是如未来，每一个都是刹那，但是却无住。但是你怎么可以说是每一个刹那无住的东西它有连续性呢？它有差别性呢？对不对？乃至于它有相应或不相应呢？你不可以用任何两边的观念来取刹那无住的一法，乃至于呢把刹那无住的三世连成这个因果法，然后呢来说它的相续，来说它的差别，来说它的相应或不相应。这些呢都叫做细论，这些都叫做细论啊。所以如果能够这样思维，白法跟般若跟一切佛法的法义呢就是相通的。法相为是，就是安立这个法相作为我们的教材，他先随顺我们世间观察现象的方法来安立这些名言，对不对？然后呢就照例建立起这么多的法相。那么透过建立法相，我们的思维跟观察，嘿，我们发现没有他定义的那个东西啊，对不对？所以读完了法相之后呢，发现无一法可取，于是就了解了，原来过去我会生苦是因为我取相作缘。所以借由法相，然后呢再看到为事无意，你就搞清楚了，哦，原来过去的相事相续都是这一念心的执着。那我就试着把执着放下，发现每件事情宛然清净，就这样子绽放在你的面前，根本挂不上心头，根本挂不上心头。可是呢你看它是有，可是它对你来讲没有所属的关系，于是呢它跟无是没有差异的。你可以在这一切现象上的有，而心呢游走于无，对不对？住于无，住不住法。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它的存在跟不存在跟你心的升起灭去就没有苦乐的关系，就没有苦乐的关系。那么如果苦受毕竟我不要，对不对？纵使我还是分别，我想要去追求一个乐，这个时候我发现就保持这种住不住法不执着的状态是最乐的，这种常乐我净就叫做涅槃。你只要保持我的身心在这样状态底下，我就可以常常就在涅槃，一切法就是涅槃。我不用离世间去求菩提，我不用等到我的身心灭尽才是证入无余涅槃。那么这样子的清净三业自然而然就不是随业往生，就是随愿往生。这个时候 管你把呼吸连结不净观，或者把呼吸连结佛号，或者只是一声佛号，不管你大声的念或者根本不念，就是让心清净。因为我们读过经，有这么一句话，只要三业清净怎么样，佛就出世了，是不是这样子？佛就是这一念清净平等觉，一定要到成佛才为止，绝对不以少为足，会退转的心。只要我常保这一念心，心常清净，这一念心就是佛。所以呢，禅宗不念佛，他也一样成佛，我们念佛也还是成佛。净土就是依愿而安立名言，是不是这样子？你怎么去让这一些名言说他们的境界有什么差别呢？佛他们彼此比差别了吗？没有，他们比愿，不是比业。我们只要让业不造，对不对？让业能够清净，这个时候呢，你愿可以学习，愿我们向谁学？向诸佛菩萨学。你欢喜谁的法，你就随的愿去发，自然而然你就跟他的净土就相应。而且不是你死了才去，是你当生就成就，当生就成就。所以用当生成就的魄力啊，来修学一切法，不是用等。哎呀，我就等等呢，就会耽误，等就会耽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用非常积极的心去享受每一个当下，一直保任这一念心呢，到你真正正念真如，在你临终那一阵那一个刹那，根本就没有生死一前一后的因果差别。所以那天呢，我在听一个法师讲经啊，他说他是个密教的法师哦，他就在提出疑问，他说你们显教哦，经常在修有为善法，那么问题是啊，佛怎么可以依修有为善法而成就无为呢？对不对？如果啊，你可以修半天，修三大阿僧祇劫，最后成佛的话，那表示这个世界有时间相嘛，有时间相就是无常嘛，你怎么可以修无常的有为法，最后证入无为呢？他说你们这样解释啊，好像有一点点疑问啊。其实呢，也因为这个疑问呢，所以呢，大乘啊才出现了什么，才出现了如来藏，才出现了本具佛性这件事情。修行有为啊，只是把障碍出去，因为障碍是有为，对不对？是无常的法，那么你用有为去除有为，这个当然嘛，对不对？可是无为不是用任何有为去成就的啊，它本来就是，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才成就了如来藏系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可是问题是刚才前面那个密教上师他的意见呢，其实呢就是没有进一步的再去啊了解哦。其实显教啊，另外两系啊，我们相就是唯识相这一系啊，乃至于般若空那一系啊，到底怎么在讲成佛这件事情？那我们不用讲那么多了哈。我觉得哈，我觉得怎样比较亲近呢？你欢喜啊哪一系，对不对？你如果混乱去学习，觉得很不舒服的话呢，你就一门嘛，深入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对别的那一门也没有好好学习嘛，好，那你就存疑嘛，对不对？那就不要去毁谤。因为每一系啊，其实毕竟都是佛说的法，那你何必去怀疑他到底能不能成佛呢？到底他对佛性是怎么定义呢？你怎么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定义来要求别人来解释呢？并不是别人不对才会证明我对嘛。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呢，就留给大家自己修行上作证啊，修行上作证。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如果说啊，用名言来讲任何的修行的法要，都会落于心不相应行的问题。所以我才在讲心不相应行之前跟各位讲啊，如果你在佛法上有任何一点德的概念，就是说包括呢我学什么宗，对不对？我是哪一派，我是什么传承，我认为有宗有传承都非常重要。有所宗
有传承，
表示这个东西不是你自己胡思乱想，对不对？纵使你是再来人，我绝对相信任何一个再来人都会自己去找他的传承。他过去生可能传下一些法，他也会去找那个法到现代的传承是谁，他也会去接上去。他不会自己无端端在某个山洞变现很奇怪的样子，然后另创一派。他不会是，如果他是佛法真正的传承者再来人的话，他一定会尊重这个传承。所以我绝对相信传承有它的必要性，但是我们没有去修别的派的法，就不要去说别的派的是跟非。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最公道的事情。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能够善学以及善用其心的话呢，不同宗派跟不同传承所说的法，如果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学习心不相应行这件事情的话，了解什么叫做法假安立的话，就知道这一切事情怎么样能够借着假立来观空无自性。我倒觉得以无自性、以空、以无生、以不二来观一切的法要，倒是能够让他弥平这些宗派以及传承之间名相上的疑问疑问。所以呢，我想大概几乎不同的宗派也都会蛮承认般若是一个非常好的法门，对不对？因为般若破一切相破一切自性见。所以呢，我们能够在学习佛法一开始在没有深入自己个人宗派的偏好之前呢，先在我们没有任何偏好跟成见之前，先建立空性无我的智慧，来学习你那个宗派跟传承的法，也用空性无我的智慧去恭敬，乃至于你愿意的话呢，也去学习别的传承的法。你可以看看光是密教好了，密教任何一派的上师，几乎你看他的传承都不是他那一派的老师教出来而已他都有跟别的教的法师上师去参学过乃至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更是从文殊门下开根本智之后呢，他老师也绝对不客气叫他去参叫他去参。所以那个就是要去证明他的无分别智，骗一切处，骗一切学，绝对不生障碍。他了解一切学都跟他的根本智不发生障碍的时候呢，厚德智度众生用，对不对？根本智自己受用，根本智自行，厚德智化他，对不对？两者能够同时并进，觉行圆满，这样才是佛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学佛，学佛就是这样子次第下来，不要在有分别跟无分别这两端搞得自己头脑，拿右拳打左拳，对不对？拿左拳包右拳，包来包去，打来打去，总是费力气。这一切真的都是方便，真的都是假立，对不对？所谓的信只不过是一种观察的角度，只是一种观察的角度。当我们真正入修之前，我们把这种角度都看过了。比如说我们念佛就是持名，持名就是实相。为什么？名字根本无相。我如果总是一相，比如说我念的总是阿弥陀佛，我从头到尾总是一相，如果你从头到尾就是一相，一相就是无相，无相就是实相，这个道理先明白，你更肯定那个信心。我持名念佛就是实相念佛，我不要动心了，不要再去持名念佛的时候呢，再去想功夫成片，是一心理一心，你根本没有阶段的想象。只管加心，把那个老实心、平等心、清净心念出来，就是真正的念佛三昧。念佛是为了得三昧，一行也是为了得三昧，对不对？守楞严也是得三昧。所有前面的法，纵使千百万不同，同样得三昧。三昧者，无分别智是也。你能够在一切法证无分别，就是入三昧。你用念佛入三昧，你用楞严大法入三昧，对不对？乃至于你种田入三昧，在大乘的法要当中百八三昧，甚至是无量三昧，都是在一切法中入无分别。这种真正受用的无分别智，才是真实的， 其他一切的都是假立的，都是假立的。你何必在假立的法上呢去执着那么多的相干什么？我们修就是借着有相修到无相，连无相心也没有能见的心呢、啊、哪来有一个无相心有呢？我们才念过的吧，对不对？不聊多久才六月的波罗经呢、啊、才学习过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重要，一定要学习般若，一定要学习般若。在学佛之前呢，先把这样的学佛的修学次第跟心要先搞清楚，才不会在名言相上啊种种的分别。因为我们借着名言是要学道理，道理是为了要增长信心，信心增长是为了让心呢、啊、在一切相上修的时候呢，不要高高低低，对不对？尽快的入于平等，你能够观一切相平等，心才有办法清净，心能够清净，觉性才会显发，不然这个觉性呢就一直会被相障碍住嘛，对不对？这样才有办法正式进入修法嘛。所以呢，我们解行并进，为什么解要放在前面？就是要了解这个道理，不要了解了道理了以后呢，拿道理去比较道理，拿道理去套道理，最后呢道理就一直不断的玩加法。我是礼拜几啊？是上礼拜六还是礼拜五啊？我在讲的涅槃经啊，我说那个醍醐啊，醍醐是从牛奶一直捡的，不是从牛奶一直加的，对不对？你灌越多东西是不可能变成醍醐的，你捡捡捡，所谓醍醐不是美味，而是无味。有人认为醍醐是啊多么美多么美的味道，不是啊，涅槃才是真正的醍醐。那什么叫涅槃？无味无名，对不对？你不要安一个醍醐，因为我们一般所谓的醍醐是真正甘甜，对不对？我们就会用那个醍醐的甘甜味，那种殊胜的感觉来觉得啊，原来那个无上大法的醍醐是那么美味的。那于是呢，我们就觉得这个难吃是难吃，那个美味是好吃。哎呀，真正一三世佛冤呢、啊，牛奶跟醍醐有什么差别？根本都一样无味。对不对？有味就是杂染，我们又从杂染当中就要去体会无分别的那个无味。为什么搞了半天无法会变成五种呢？每一种又有好多合合相的名言呢？如果每一个宗派都有那么多名言去成立那个法，那每一个宗派都是有为法嘛？哪一个宗派是无为法来着的？用这样去思维，每一派都不了义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学习啊？用一切名言来观察一切法。那么为什么会安立名言？要看到他的慈悲，要看到他的佛的本愿力，要看到他我们怎么样借由这个假安立的善意来帮助一切人在这些一切法上得到无分别智，对不对？那么为了让人家得无分别智，你一定要善分别，对不对？分别他的根基，分别怎么样子的说法才能够弃他的机，对不对？你就用什么理来如他的机，这样子才叫做一切法如，一切法如。所以呢，不管什么法，只要能够让一个人开悟，就是如，就是如。所以你不能够从这个法上的相的差别来看，乃至于不能用相续性，不能用相称性，这三个角度先破掉。破掉了以后呢，我们来看看四数啊，来看四数。好，十八四数啊，念上次大概念过了啊、哦。那么四数呢，其实就是一个，哎呀，江河逝者如是，就会感觉那个时间很快，对不对？就感觉快。那么这种快呢，有几种，一种呢是造作的快。那我们如果常听空师傅的录音带呢，就常常听到他这边数，对不对？一秒钟有几个坛子？没有啦，一秒钟有四个坛子。一个坛子有几个刹那？啊，九百个刹那，每个刹那有几个生灭？这边就写了六百个生灭。啊 ，whatever， 这种说法有不同的版本。那个空师傅就比较喜欢有讲九百。好像乘起来是两个十万八千，对不对？大概是这样子啊，我没有去细，我觉得那样去数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anyway 我比较懒啊，我认为啊 弹指增灭的迅速性，根本不是我们现在用任何的时钟可以去衡量的，懂意思吗？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所谓的速度是那种不可思议的生灭，不是可思议的生灭。啊，它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无助的道理。于是呢，接下来四数、次第，乃至于呢十方数，都是也还是继续前面的相续性。啊，前面呢是从因果借由三个角度，对不对？啊，借由三个角度，因果的相续性，啊，别义定义性，以及呢相称性去看。那么底下的三个呢是从前面第一个因果的相续性上来看。好，在这个相续的时候呢，我们又借由三种角度来看。第一种角度，快不快？哎呀，感觉好快好慢。不管你觉得快或者是慢，其实都是心的造作。好，比如说你现在心啊很急着要得到那个东西，对不对？于是呢你就会不耐烦。不耐烦呢，同样的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怎么样？慢。哎呀，怎么会那么慢呢？对不对？可是今天呢，你什么都打包好了，哎呀，心情非常的愉快，搭上了火车，咻就一下，怎么感觉就看了就到了目的地了，就到目的地了。那等你玩完了以后呢，同样一程火车或飞机，哎呀，同样的时间哦，可是因为很疲累，就赶快想要回家，一躺啊，洗个澡，躺在床上睡觉。可是呢，奇怪，这趟火车，这趟飞机怎么坐得好累哦？膝盖在加固啊，有没有感觉？其实呢，你看哦，这种快啊、慢啊、时间的长短性呢、啊，其实都是心所造的，是一种感受，不是一个客观的量啊，不是一个客观的量。可是呢，我们也看得到，这个叫做诸行四数，就是中间那个心的造作啊，心的造作。你心的造作如果慢，比如说你打坐，时间咻一块一下就过去了。可是虽然很快就过去，可是呢，你自己呢，却在一次呼吸当中，你自己心如果越细越定，虽然只是一次短短的呼吸，可是你就会看到它好慢，好清楚，念念刹那刹那，分分明明。你可以把根本不到一秒钟的一次呼吸啊，看成好像是一个钟头那么长。可是真实的世界呢，可能只过了一分钟而已。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们这种打坐的经验的话，就知道从外人来看以及你去感受，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在色界天他们的时间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的长，对不对？他们的寿命为什么是那么思议的不可思议的寿命的长？那个就是这个心的造作，这个就是诸行四数，诸行四数。所以呢，唯识呢用心心所来假立三界六道，三界六道在唯识的看法里面也只是四心分别，不是真的有六道，不是真的有三界，乃至于不是真的有十法界。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啊，唯识所讲的三界六道、十法界等等的观念呢，类似藏教。我觉得不一样。如果类似藏教的话呢，大乘唯识就不叫做唯识啦，对不对？就跟俱舍论时代没有什么两样啦。那么世亲菩萨也不需要回小向大，因为根本就是一回事嘛。如果他写的唯识就跟他俱舍论完全一模一样，他何必再去所谓一个无着菩萨的度化过程呢？他何必再痛哭流涕要割他的舌头呢？好，你说那个都是传说，不是真的。可是真的，如果你去看他的著作，他前后期的著作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啊，一字一句之间呢，都有很深刻对事跟理的观察。啊，我们应当要在这个地方学习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事用事数。啊，我不用简老师的文了，我这样选讲。什么叫做事用事数呢？事用事数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样哈。搭了火车，以前我们学生时代啊，搭了火车下南部去参加什么战斗营啊，然后呢，如果啊坐在同一个位置的那四个人啊，因为我们通常那个平快啊，以前搭平快下去嘛，就把那个位置啊面对面坐着，对不对？好，那面对面坐着，如果四个都很尴尬，不太认识，不太熟，嗯，大眼瞪小眼，哎呀，那时间很难过。 可是如果这四个人感情好的要命啊，打牌啊，对不对？玩心脏病啊，咻，时间都搞啊，有没有？你越在中间有一些这个作用，就是说你自己乐的作用，造作越多在个里面呢，你发觉，哎呀，那时间过得好快，啊，过得好快。可是呢，如果在你的时间实在是无聊，你非常的无聊，那么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你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那个时间到。所以前后两个时间长度是一样的，可是呢，前者就感觉快，后者感觉慢，这中间的作用。还有呢，试用之术还可以讲一件事情，比如说呢，我那天也讲了，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如果用我这三年多的记忆的这个脑袋瓜来回想的话，老实讲啊，这三年对我来讲啊，长得像一辈子一样。我指的是我从回国以后这三年，哎呀，这三年呢，每一天以及每一部经，我在什么时候看，我什么时候开讲哪一堂课，哈，那自己在有的时候回去听听呢，不同时候听的讲的录音带啊，哎呀，就觉得自己有改变，那有一点一滴的改变，一点一滴的努力，一点一滴的心路历程，长得像一辈子一样。可是反之呢，看我之前呢，将近45年的人生呢，诶，怎么想不到几件值得说的事情，对不对？就发觉如果你用某一种造作是有意义的，某一种造作是无意义的，你现在心总是在攀援什么，总是在攀援，依我来讲的话，总是在攀援佛法相关的东西。如果我前面45年跟佛法相应的不过就是大学时候那几年，所以算算起来，哎呀，那45年几乎也没什么可以回忆的，感觉起来真的45年如一日啊。因为你发觉这45年当中没有什么造作，我没有做什么事啊，懂吗？可是你纵使只有一年，那一年当中你做了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你这辈子再老儿孙哦，慢慢大了以后呢，你跟他讲的故事就是那一年间的事情，你总是会让你的儿孙辈听到你嘴中所讲的故事，就是那一年，那一年让你的儿孙辈感觉起来就好像是你的全部，就好像是你的一辈子。所以小时候啊，哎呀，听那些英雄人物讲故事，就觉得他好 hero 哦，这么厉害。可是那不过就是他抗战几年的英雄事迹啊，他就把那几年的英雄事迹讲出来，我们就觉得他一辈子就是大侠，对不对？他好像生来就是大侠，可是那个大侠小时候也包过尿布啊。可是问题是，那些时间咻就归去啊，因为通通不重要了。所以我们的回忆以及内容的丰富跟长短，其实是借由我们在那段时间所造作的事情的意义度，对不对？造作哪些事情有意义，造作有意义的事情越多，那一段时间就弥足珍贵。哎呀，那个可以记起来的东西啊，听起来就好像一辈子也不可能活过那么多精彩，懂我意思吗？哎呀，那个就是试用试术。所以啊，你越老啊，你就越感觉到那种因果时间的相续相啊，实在不可思议。很长的其实很短，很短的其实又很长。所以乃至于现在呢，男女谈恋爱，今天不七夕嘛，我们讲点男女谈恋爱的事情。真的，只要那个刹那，对不对？纵使不再永恒，对不对？这一此一时的心呐、啊，跟爱呀、啊，哎呀，可比那个水可枯，石可烂，对不对？这个时间多长？可是我这一念的爱，却是比那个水枯石烂的时间还要更长。你不觉得这很夸张吗？不过心情的确如此嘛，对不对？一件真的有意义以及值得投入的事情，你回忆起来就觉得那么长，而且可以那么长。当你爱到那个极点的时候呢，那个当下你未来期待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这么长。啊，那个时候大家彼此很勇敢，为了日子会过得多么痛苦，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在对未来完全无知的情况底下，可是那一个时候的心，那个时候的心，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初发心菩萨绝对不能够忽视。 因为初发心的菩萨那一念勇猛的心啊，等正觉，等正觉，那个不晓得什么因缘让你发起来的那一刹那的菩提，真的跟佛几乎没有两样。只是呢，学佛三年，只有手上那一本佛经了，那个佛是什么意思，大概就离很远了。好，就是不晓得你自己造作，这就是人到了那个高原期，做再多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所以时间再长也都觉得是白费。可是当你这一段时间有一件值得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再多你都觉得不够用，这就是事用事数。好，再来就是神通事数。神通事数最明显的，不要说我们没有定不得神通，其实我们什么时候会有神通？临终的中阴身会有神通，一刹那之间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甚至呢，我们做梦的时候，就有很浅的神通。有些人做梦呢，魂事会出离这个色身，啊，会看到一个人睡在那里，那个人不就是我吗？啊，等等呢，你甚至相应到什么境界，你就可以去思维到什么境界。好，不要说那么奇怪的事情，你现在即便你现在做白日梦打妄想，那个意念也是有神通的。所以以前常常听空师傅的录音带，他就说啊，什么事情最快啊，底下就很多人打了太空说了光啊，这些都不够快。再快的光，我们这个世界哈，最快的是光了，光子了。可是比光子还快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想，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念头可以思维到三界之外，这种不可思议的大小，那种能力就是神通，我们真的不知道。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念心啊，明明白白的情况底下呢，每一个膝盖，像许师姐现在身体不太舒服啊，就知道了你要正常走路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你看神经要同时之间聚起，协调那么多复杂的肌肉、骨头、关节、软骨，一切的因缘必须在那一个每一个运动的刹那都要合才可以，知道吗？你的那个念头是多么的神通妙用，可是你根本没有办法为他做主，你根本没有办法替那个念头做主人，知道吗？是他自己在跟这因缘合的，不是你为他做主的，知道吗？这些因缘彼此之间在协调合现这个相，你只是想用它而已啊。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觉得想用？事后才会知道，我们总是缘灭去那个时候的状态。我们现在以为活着是刚才那一刹那活着，我们每一个以为是现在的感受，其实都是过去的那一刹那。我们只能够圆，依我们没有修学来讲的话，我们只能够圆落谢的影子。可是这种没有修行的日子，我们不觉得很悲哀吗？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掌握了什么，可是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已经过去。只要我们知道而且认清这个事实啊，你那种对无常的那种心啊，就会迫切，就会觉得要赶快要证到现观智慧。因为没有现观智慧啊，真的你要见真如悟一心啊，好难的，好难的。你见不到实相，都在那么异想分别在三四心当中，要去抓，一抓就是过去，一抓就是过去，你怎么想都是过去心，总是没办法活在现在。限量性境的境界根本不可得，根本不可得。那个时候的不可得呢，是我们凡夫的不可得，不是不可得无分别智的不可得，那差很多。其实呢，这神通事数呢，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那么后面呢，我讲过简老师用时机这两个字，用孟子公孙丑篇这个文章呢来讲，我觉得讲成时机很重要。因为事数就让我们感受到时机啊不在，真的每一个刹那的时机都只有那一次，每一个刹那的时机都不再来的。如果我们都了解一生这一刹那就只有一次，我们对任何因缘怎么会不珍惜啊？任何跟这因缘做梗哈、做对哈，实在是都是浪费生命，那浪费我们的因缘。好，我讲四书上个礼拜连下来讲。那么次第呢，其实就很简单了，其实跟这个世俗的观念是一样的哦，它是在前面的因果的相续性上呢，继续用第二个角度去看。那你说相续，就一定有一前一后嘛，对不对？ 那么立一个一前一后是不是就是次第啊？是不是就是次第？所以我们看看他怎么定义哈。那么简老师还是喜欢用白法直解来说啊，他说啊，第二行哈，我还是用十六开版的说法，他说一于诸法前后引申，阳序不乱，假立啊，就是呢借由一前一后的升起啊来说啊，这个之间呢叫做因果相续，讲了解吗？好，问题是这样子，如果各位有学电脑的话就知道哈、哦，资料或者是现在我们的电那个电流啊，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电话线，其实电话一条线呢都有十几户乃至于一百户，尤其像光纤的话呢，一条光纤呢甚至有好几百万户的电话可以透过同一条光纤呢来传送，各位知道吗？可是光纤那么小啊，会那么小啊，所有人的音声音的频率呢会被转成光纤的波动，就借由这个光纤的传送，对不对？到达我声音要传递的那个对象去。可是问题是，你拿起电话来会听到别人的声音吗？我们拿起电话来的时候不会听到别人的声音，你不觉得这个科技很伟大吗？它是怎么区别的？我们人的音频其实都在一定的宽度之内啊，虽然张三的音频跟李四的音频是不一样，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光纤本身无分别性啊，它在传送的过程当中，如果同一个时间几百个人同时打电话都同样用那条光纤，可是问题光纤怎么分别说这颗声音要传到这一家去，这个声音要传到那家去呢？你们没有学过电子大概不知道原理是什么齁、哦。不过齁、哦、我们虽然不知道它是所以啊，这种不知所以的感受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了，对不对？何况佛法所说的这个次第。你看我们今天用世间相一前一后来看次第。可是如果中间有人插队呢，中间有人插队呢，像以前小时候啊，我们全家四个人啊，四五个人会出门去啊，那最小的那个人啊总要一定要一直抓着。可是有些时候啊，到西门町啊，因为那时候西门町比较热闹，没有现在所谓的东区的热闹，到西门町去啊，哎呀，看电影啊，挤人挤在人队里面挤啊，那一定要抓牢，你只是稍微这样一放哦，然后再一抓就不是你的儿子的手了。哎呀，我的经验就是这样，我妈妈这样牵着我，哎呀，我觉得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小孩子很可怜，我都记忆很深刻。我的鼻子哦，我鼻子虽然过敏，可是呢嗅觉还蛮好的。小时候哦，当小朋友最可怜的事情，总要闻大人的屁股，尤其在人堆当中啊，有的时候几乎跟大人前面那个人大人的屁股几乎是贴在一块了。你要真的好可怜那些小朋友啊，真的，我是过来人，所以每次哦去那个热闹的地方，我妈就问我要不要去，我就不讲话，实在是很不甘愿去，所以从小我就喜欢安静，啊，拎起，我都不爱去。我就有一次是这样哦，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是很认得，我们刚从永和大溪搬到永和搬到这边来，然后呢就去那边干。那小时候总是被骗说要到台北玩嘛，而且觉得从台北很好玩，然后就玩呢、啊，就玩那个被牵着这样走，我妈她一放，前面就有个人挤进来，我妈就一抓把他抓走了。为了你的话，阿灿也不理我，或我就觉得说我妈怎么那么狠心不理我，就他这走了半天之后呢，哎呦，就到这来，令讲，就叫我的日本名字，这是奇怪，怎么不见呢？就是这样，就是次第。你以为这样一放，东西就一定还是那个吗？甚至你老抓着，就不见得是同时那是那个了。这个人已经变了，像你以为你把你的儿子能够一直留在家里面吗？今天他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呢，恐怕他待在女朋友家的时间会比待在你妈，你这个老妈家的身边，恐怕时间还来得长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人啊在变啊，不要说人不变啊，你以为一前一后就是一个，真的啊，把我所的观念拿掉，真的用平等心，不要有所期待，你可以有所期待，可是不要认为那个期待一定是要那个样子，心才会啊平坦。 平坦才不容易生气，才不容易生气。心不平坦，你把一前一后的事情当作是因果，对不对？一相续接起来，那个连续剧啊，编起来就有的玩了。每个人都把次第升起的事情啊，就当作是必然的因果，乃至于相续升起，就会有很多事情想不通。想不通就自己去解释，他一定是这个意思，那就完蛋，就完蛋。次第要讲的事情。